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了，心语欢迎您的收听。自古以来，谦虚谦让是传统的美德，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谦。先来说一个故事，宋朝的肃王和沈元用一起出使到北方，寄住在燕山的闽中寺，看见一块唐朝遗留下来的石碑，文辞非常优美，共有3000多字。沈元用平日里记忆力就很强，于是一再朗诵。肃王一边听着一边走着，好像没在意。沈元用回到住宿的地方，想要炫耀自己的才能，就拿笔将文章默写下来，记不起来的就空着，一共缺了14个字。肃王看了，就拿笔将所有的缺字补齐，又将沈元用4、5处错误的地方修正过来，改完后将笔放下，和别人谈论其他的事，一点点骄傲的神色都没有。沈元用既惊讶又佩服。俗语说，千万不要夸口说我能胜过别人，其实别人胜我更多，这实在是一点也没错啊。明代的理学家陈济庭说过，君子有2种羞耻，一是夸耀自己的长处，二是掩饰自己的缺失和不能。自己有长处要保持谦虚，自己不会的就要努力学习充实。他又说，君子有2种恶劣的习性，一是嫉妒人之所能，二是张扬人之所不能。当别人做到时，应该像自己做到一样替人家高兴，当别人做不到时，要引以为鉴，以自己要做好的角度来着眼，舍去我能他不能的高傲心态。明代另一位理学家王阳明训示儿子郑宪说，现在人的病痛大多是因为傲，千罪百恶都是从傲上来的，傲则自视甚高，自以为是，不肯屈就于人。你们为学，先要除此病根，这样才能有进步。傲字反之则为谦，谦字便是对症下药，不但是外貌卑逊，需发自内心的恭敬，准节退让，常见自己的不足，真正能虚心接受别人。所谓人无完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，如果总是盯着看重别人的缺点且到处张扬，就会给别人造成伤害，同时自己还会失德，这可不是君子待人处事之道。有江南才子之称的文征明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大书法家，他生性不喜欢听到别人的过错，有人想要把别人的过失告诉他，他必巧妙地转移话题，使对方无法说下去，他终生都如此。易经上有一卦名曰谦，是专门说谦的道理的。天道亏盈而易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，君子之中也。大意是说，天的道理，凡是骄傲自满的，就要使他亏损，而谦虚的就让他得到益处。地的道理，凡是骄傲自满的，也要使他改变，而谦虚的要使他滋润不枯。鬼神的道理，凡是骄傲自满的，就要使他受害，谦虚的便使他降服。人的道理，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，而喜欢谦虚的人，具备谦虚美德的人，居尊位，道德更加光明，处卑位，人们也难以凌越，君子靠着他能永远得到好结果。 谦虚乃是发于心而行于外，不是靠做样子做出来的，并不是出于礼貌，而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感情，知道自己的不足，因此才甘为人下，并且从别人的长处中学习有益的东西，从而使自己更加完善。明朝江阴人士张卫岩学识渊博，善于诗文，在文人学士中颇有声誉。甲午年南京乡试放榜，榜上却没有他的名字，他就大骂考官瞎了眼睛。当时有一名道人在旁微笑，张于是迁怒到他。道人说，相公的文章一定做得不好。张听了更是火冒三丈，怒斥他，你没有见过我的文章，怎知道我写得不好呢？道人说，我听说写文章贵在心气平和，现在听到你在骂人，满腹牢骚，心气不平极了，文章怎么会写得好呢？张卫岩感到他的话有道理，就向他请教。道人说，一个人要考中功名，全得靠命，命不该中，文章虽做得好也没有用的，你今后需要自己做个转变。张问道人，既是命定，怎么能够转变呢？道人说，造命的权虽然在天，立命的权还是在我，只要你肯尽力去做善事，多积阴德，什么福不可求得呢？张卫岩说，我是一个穷读书人，能做什么善事呢？道人说，行善事积阴功，都是从这个心做出来的，只要常常存做善事积阴功的心，功德就无量无边了。就像谦虚这件事，又不要花钱，你为什么不自我反省自己功夫太浅，不能谦虚，反而骂考官不公平呢？张卫岩听了道士的话，从此以后就压低一向骄傲的习气，自己很留意把持住自己，勿走错了路，天天加功夫去修善，天天加功夫去积德。到了丁酉年，有一天他做梦到一处很高的房屋里去，看到一本考试录取的名册，中间有许多的缺行，他看不懂，就问旁边的人说，这是什么？那人说，这是今年考试录取的名单。张卫岩问，为什么名册内有这么多的缺行？那人又回答说，阴间对那些考试的人每三年考察一次，一定要积德，没有过失，这册里才会有名字，像名册前面的缺额都是从前本该考中，但是因为他们最近犯了有罪过的事情，才把名字去掉的。后来那个人又指了一行说，你三年来很留心地把持住自己，没犯罪过，或者是应该补上这个空缺了，希望你珍重自爱，勿犯过失。果然张卫岩就在这次的会考考中了第105名。孔子曾说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意思是三人同行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，我选取好的方面作为我效法的榜样，其他不好的方面可以作为自己的借鉴，引以为戒，进而改正自己的缺失，这样无论同行相处的人善与不善，都可以为师。由此可见，谦虚是君子必须具备的美德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